这里屹立着一座令人神往的佛学圣殿，这里是后起之地，却是当今最大的藏学府。这里远离拉萨，却是众多活佛首选的住息地。这里地处偏僻，连绵不绝的僧舍间，却遍布着求学弘法的足迹。这里就是拉普楞寺。
家明拉米阿仁勒巴姆擦家宾成立下住涅米乌勒中子那日记恰德多日记情开住永记这个经地兰的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源头奔流了443公里，一路向东，却在这里突然转了一个近乎180度的回头弯，被称为黄河第一弯。从黄河第一弯向北120公里，一条黄河的支流大夏河正从拉普楞寺的贡唐宝塔前流过。300年间，伴随着流水的还有不绝于耳的诵经声。2007年年初的一天，僧人们正在秋季讲经台前集体诵经。画面中这位年长的僧人叫罗桑尼玛，他7岁步入佛门求学，再过一个月时间，他40多年的精研苦修将得到检验。他将迎来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去参加一场名为朵然巴的学位考试。朵然巴是藏传佛教格西学位的一种，格西学位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博士学位，获得这一学位意味着成为知识渊博的高僧，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尊贵的地位。朵然巴考试是拉普楞寺最高级别的学位考试，也是当今藏传佛教界公认的最严谨严格的考试之一，很多僧人耗费一生也难以接近目标，因为在数百位学识出众的僧人中，每年只会产生2位候考人，还因为需要学习的内容浩繁艰深。成为朵然巴学者，首先要精通5部藏传佛教显宗经典，释量论、般若论、中观论、俱舍论、律宗论，他们被统称为5部大论。5部大论的章节加在一起也只是300多页，僧人手中的一个经书袋就能放下，但是能领会贯通这300页的内容，要学习的典籍却多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一千多年来，为了让世人体会到五部大论的精髓，高僧活佛们留下的论述和注释浩如烟海，被封为经典的就可以摆满这个房间。要成为多仁巴学者，必须将这不可胜数的典籍化为自己的智慧。今天，拉普楞寺以扎实的佛教教育而扬名于世，这里的多仁巴学者也因此拥有更高的声望，但脱颖而出的求学之路却是异常的艰难。从入寺开始，每一位学生都要对显宗的经典《五部大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这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而那些立志要成为多仁巴学者的僧人，毕业后还要再修习20多年。辩经是僧人们学习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课程。在辩经法会上，2007年仅有的两位多仁巴候考人被僧人们团团围住。辩论场面看似混乱，目的却很简单，就是运用自己的佛学知识和辩论技巧，让对手放弃观点，在辩论中认输。这样的学习方式数百年来一直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僧人们，300年间拉普楞寺的教学中也完整地保留着这一传统。僧人们通过这种贴身肉搏式的思想碰撞，强化对浩瀚典籍的记忆，领悟佛法的精髓。这里是拉普楞寺的宗喀巴佛殿。宗喀巴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制度的奠基人。如今，罗桑尼玛所遵循的修行体系和学习制度，就是这位佛学宗师公元1409年创建格鲁派时制定的。300年前，一个牧民的儿子将宗喀巴的佛学教育体系完整地带到了甘南草原。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严谨学风在这里传承，300年来从未间断。这个人就是拉普楞寺的创建者一世迦牟漾大师。公元1668年，甘南草原通向西藏的路上，出现了一位年轻僧人孤单的身影。他告别了富饶的牧场和温暖的毡房，向着藏传佛教的圣地拉萨一路前行。3个月后，这位风尘仆仆的行者踏进了哲蚌寺郭莽学院的大门，他就是日后名满藏区的一世迦牟漾额望宗哲。远离故乡，没有资助，额望宗哲的生活异常窘迫。他常以 冷水泡黄豆为食，即使如此，仍会出现缺粮断炊的窘境，有时一日只食一餐。这一切丝毫不减他锐意进取之心，别人15年时间才能学完的五部大论，他只用了8年时间。20多年过去了，公元1699年，出自布达拉宫的一条消息传遍了拉萨的大街小巷。藏王桑杰嘉措在研习声明学时遇到了四大疑难问题，发榜向全藏区的学者征求答案，一时应者如云。而此时的额望宗哲却是不问世事，潜居修行。弟子将偶然得到的题卷送到他的面前，他挥笔而就。答案被送到布达拉宫，藏王阅后疑惑尽消，十分欣喜，认为额望宗哲的回答当属第一，并赠予他加木样哑巴的名号，表示钦佩。加木样哑巴的意思是赞誉额望宗哲有着文殊菩萨般的智慧，加木样的名号就是由此而来。他在佛学上的修为和造诣也从此名满藏区，成为那个时代万众仰慕的高僧。这个用黄金包饰的法座是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的宣经法位，藏学文献中对他有着这样的描述：此金仪宝座，纵系达赖班禅亦不得坐之，为甘丹赤巴专用。甘丹赤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至尊教主，不论出身是否尊贵，只有当时德行最好、学问最高的佛学大师才能被推举为甘丹赤巴，传承宗喀巴的衣钵。一世加木样的弟子中有4位成为了甘丹赤巴，成为了格鲁派的佛学领袖，出自他们门下的高僧更是数以千计，遍布藏区的各大寺院。1709年，一支蒙古亲王察罕丹金派出的马队将一世加木样迎回了故乡。在甘南草原的金顶大帐之中，一世加木样举办了敬地仪式，宣告了拉卜楞寺的诞生。从此以后，在拉萨千里之外的甘南草原，在远离藏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一座佛学高地开始崛起。这是拉卜楞寺的第一座建筑大经堂，300年间经过6代寺主不断扩建，卧象山下 已遍布48座佛殿，500多近僧院。今天，这里拥有文思学院、夏序部、上序部等6大学院，成为当今世界上学科最全、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知名学府。300年间，昔日苍茫的山谷中耸起巍峨的金堂佛殿，成为声名远播的佛学圣城。300年间，众多高僧活佛护持着拉卜楞寺一路前行。驻锡拉卜楞寺的高僧活佛与加密漾活佛世系的渊源由来已久，其中声名最为显赫的4大赛赤活佛世系，就是一世加密漾活佛的4位著名弟子转世形成的。供堂宝塔是拉卜楞寺的标志性建筑，这里供奉着历世供堂活佛。供堂活佛世系是拉卜楞寺的4大赛赤之一，而供堂活佛驻锡拉卜楞寺还要从300年前的拉萨说起。公元1709年，在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前，即将返回家乡的一世加密漾心情复杂地对弟子说：“我去安多建立寺院，往后的护持与否就看你们的了。”此前师父已将最有前途的弟子都留在了西藏，这番话却透露着在甘南重聚的愿望。而他身边的这位弟子，就是被留在拉萨的一世供堂大师根敦彭措。6年后，根敦彭措成为西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他被推举为甘丹寺第50任赤巴，担任6世达赖喇嘛经师，成为代理藏王，一人身兼3大要职。在根敦彭措圆寂前，弟子恳请他转世，他这样回答：“这些你们不要担心，我将到恩师加密漾大师的弘教之地再生。”这是拉卜楞寺著名高僧三世供堂活佛丹贝卓美的灵塔。自公元1736年2世供堂活佛被隆重地迎请来之后，供堂活佛世系就一直留在这里，实现了前世的心愿。之后一世加密漾另外2位担任过甘丹赤巴的弟子萨姆查仓、霍尔藏仓的转世活佛也选择这里作为驻锡地，再加上追随一世加密漾最早来到甘南的德瓦藏活佛，构成了名满藏区的4大赛赤活佛。300年间，每当加密漾活佛的转世尚未成年，每当寺院出现衰落的苗头，4大赛赤中总是有德高望重的大活佛团结僧众，整饬寺规，将寺院重新带入正轨。这是1994年7月拍摄的一组照片，它记录下了藏传佛教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灌顶法会。这位慈祥的长者是6世供堂活佛，当时有60多万信众云集在甘南草原，接受了他的摸顶祝福。壮观的场面让人感受到了驻锡拉卜楞寺的这些活佛的威望。 世供堂活佛圆寂后，历经六年的寻访，人们将他的转世灵童迎请回拉卜楞寺。这段珍贵的 DV 资料记录的就是当时的盛况。民众抛洒着寓意吉祥的凤马，护送着活佛一路前行。11月12日，拉卜楞寺为六世供堂的转世灵童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六世迦密仰活佛为他赐取法名洛桑格勒丹贝堪钦，意为智慧妙善大师，希望他成为一代学修崇高、智慧妙善的弘法大德。甘南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2007年6月，僧人们正在采集花草，为人们制作驱病除灾的藏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拉卜楞寺现任的寺主六世迦密仰活佛。在草原的帐篷里，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本身就是一个奉献精神。我们要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要为世界和平多做贡献。
金七尊巴马东尔我记着那江州求得金巴巴一样为啥亲妈过年住金七尊巴马东尔我记着那江州求得金巴巴一样为啥亲妈过年住。
2007年正月17这一天，在大经堂前，最让僧人们期待的学位考试——朵然巴考试开始了。罗桑尼玛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在大经堂的前庭院，连续5天的辩经。是对他修习五部大论40年的最终检验。每天他要与12位高僧对辩，这是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考试。如果通过，他可能成为活佛的经师，可能成为一所寺院的寺主，甚至可能建立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而一旦失利，将终生与朵然巴学者无缘。面对任何刁钻的问题，他必须运用自己的佛学智慧一一化解。
五部大论里面第一部就是一民学，实际上它的内容就是佛教的逻辑学。比如说在拉卜楞寺学的这个逻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以白海螺为命题展开辩论。 说是海螺是白的，变着变着，他会说是白海螺，不是白，那不是白海螺，而是白色。海螺与白色之间的关系，就是颜色与海螺之间的关系。一个功底比较深的人，他提出一个问题和你辩论，他最后会说，兔子头上有长着两只脚，这个咱们谁都会知道，兔子是不会长脚的。但是在高僧的嘴里面，一推理一辩，兔子就有两只脚，你没办法。
经过五天的激烈辩论，罗桑尼玛成功了。正月二十一这一天，僧人们围在文思学院门口，迎接最新诞生的朵仁巴学者。在这个院子里，罗桑尼玛将坐上为朵仁巴学者特别设置的惊喜，接受全寺院僧人的祝贺。喷发的鲜奶象征着智慧之水，僧人们用手接住它，希望自己也能有朵仁巴学者一样的智慧。在手持香筒的上届朵仁巴引导下，罗桑尼玛前往大经堂内参拜力士迦妙灵塔。这座佛学殿堂见证了又一位高僧的诞生。三百年历史的拉卜楞寺注释了二十多个活佛世系，成就了一百八十多位高僧学者，为藏传佛教奉献了一百七十八套经典文集，珍藏了数十万部藏文典籍。这个佛学的后勤之地，已成为佛门弟子一心向往的又一座莲花圣院。